欢迎回到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国会参议院以党派立场通过 3.5 万亿美元预算案，拜登政府呼吁 OPEC Plus 提高石油产量， Rivian 讨论投资50亿在沃斯堡建造新工厂，阿富汗九成相继沦陷，五名前大使敦促采取行动，中共接连对加拿大公民判刑，特鲁多表示绝不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国会参议院星期三以50票对49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 3.5 万亿美元的预算案，正是民主党人投了支持票。这项预算案包括拜登总统的很多优先事项，法案将提供全民幼稚园预科教育和免费社区大学课程，为年纪较大的美国人扩大医疗保健和育儿资助。法案还将为抗击气候变化的后果提供资金，修改移民法，并试图降低处方药价格。民主党人为这些项目出资的计划是增加公司和年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个人的赋税，允许政府谈判药品价格，对进口碳燃料征税，并加强国税局的税收能力。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说，这项预算决议将对美国就业、美国家庭和抗击气候变化提供历史性的投资，这个是几十年来一直在度考虑的最重要的一项立法。共和党参议员就一致反对这个预算蓝图。在表决之前，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二发表讲话时表示，这种新的不计后果的征税和消费狂潮将会似铁锤一样打击工人和中产阶级家庭，会导致更少的工作、更低的工资、更多的通货膨胀，成本越来越高。麦康奈尔说，我们的民主党同事提出和计划的事绝对令人目瞪口呆。共和党参议员罗杰马歇尔在一份声明中说，这届政府提出的不可持续的支出政策是不负责任的，只会扼杀经济复苏，释放失控的通货膨胀，并摧毁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在两党席位势均力敌的参议院，虽然民主党参议员一致投票支持继续推进这项开支法案，但他们并没有全部承诺最终会对整部法案投支持票，因此议员可能会就法案具体内容展开大范围的谈判。民主党中间派参议员乔曼恩和柯尔斯滕西内马已经对这项提案的成本表示了关切。曼恩参议员星期三说，如果国会决定另外再花35,000亿美元，我们对西维珍尼亚人和普通美国家庭面临的严重后果深感关切。而西内马最近表示，他不会支持一项耗费35,000亿美元的法案。以高油价可能损害全球经济复苏为由，美国白宫星期三呼吁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及其盟友组成的 OPEC Plus 提高石油产量，以遏制油价进一步上涨。拜登政府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即管 OPEC 及其盟友最近同意增加产量，但是在全球复苏的关键时刻，增产幅度远远未够，还未能够完全抵消 OPEC Plus 由疫情期间开始实施并且将持续至2022年的减产效应。由于全球能源需求在上年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下滑， OPEC 及其盟友组成的 OPEC Plus 实施了创纪录的减产协议，每日减产1,000万桶，约占世界需求的 10%。OPEC Plus 之后逐渐提高产量，截至今年7月份减产幅度降至每日约580万桶。 OPEC Plus 在7月份同意由8月开始将日产量提高40万桶，直到剩余的每日580万桶的日减产量被逐渐取消。拜登在星期三告知记者，美国已向 OPEC 明确表示，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应扭转疫情期间的减产措施，以降低消费者的价格。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美国加油站的平均汽油价格目前约为每加仑 3.18 美金，较上年同期上涨近50%。 白宫星期三仲在另一封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信中，要求使用所有可用的工具来监控美国汽油市场，并对任何可能导致石油价格上涨的非法行为采取行动。据《华尔街日报》星期三报道，针对白宫的喊话，OPEC 代表星期三表示，他们认为没必要加快恢复石油供应。上述报道援引沙特官员说，他们对拜登政府的立场感到困惑，一方面寻求减少石油消费，另一方面却要求 OPEC 增加石油产量。一位沙特官员表示，拜登不是在这里谈论气候变化和石油对环境的影响吗？为什么现在却要求更多石油？其他的 OPEC 代表亦表示了反对态度，他们认为疫情还未结束，全球还未摆脱困境。同时有 OPEC 代表警告说，低油价可能会阻碍对石油和天然气项目的投资，这可能会反过来带来更大的未来价格激增。路透社星期三报道说，一份城市文件显示，电动汽车初创公司 Rivian 正在讨论投资至少50亿美金在德州沃斯堡附近创造一家新汽车工厂。该工厂在文件中被描述为 Project Terra， 到2027年将创造至少7500个工作岗位，每年生产约20万架电动汽车。根据沃斯堡市经济发展部于这个星期二向市议会所作的介绍，Rivian 工厂项目将会有一些激励措施，包括拨款和最高达至 4.4 亿美金的远期减税政策。Rivian 公司的50亿美金投资包括至少20亿美金的不动产改造和16亿美金的硬件建筑费用。该公司已承诺在2024年底前完成其初始投资。草拟的工厂选址在 Wash Ranch，位于德州沃斯堡市中心西南12英里处，占地2000英亩。建成后，该工厂将修建包括1200平方英尺的垂直建筑。Rivian 将确保最低平均年薪为56000美金。总部位于加州的 Rivian 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作为其第二间美国工厂的竞争过程的一部分，他正在这里和多个地点的地方政府进行讨论，这些讨论过程并不代表最终的决定。路透社的报道说， Rivian 还考虑在亚利桑那州梅沙尔东靠近黄金峡谷的土地上建设新的电动汽车工厂。熟悉讨论的第二位消息人士表示，亚利桑那州可能仍然是 Rivian 的首选地点，但是来自德州的巨大减税激励令人陶醉。德州是全美人口排名第二的州， GDP 排名全美第二，相当于加拿大一年的全国 GDP。 随着经济科技的不断发展，拥有便利的海港和靠近墨西哥供应商的优势，被人称作南方版的汽车之城底特律，很多著名的公司都纷纷搬离加州前往德州。丰田汽车公司的北美总部于2014年由加州的 Torrance 搬离到位于德州的普莱诺。马斯克的特斯拉公司正在德州的奥斯丁建造一座新的汽车工厂，预计将于今年迟些时候完工。截至星期三，塔利班已经在几日内相继攻占了九个首府，其中两个省会在10号夜晚沦陷。塔利班完成其在阿富汗北部的闪电战，并且推进到该国西部和南部一些主要城市的边缘，如亨拉特、坎大哈和拉什卡尔加等地。目前塔利班已经控制了阿富汗与塔吉斯克坦、乌兹别克斯坦接壤的边境地区。由于塔利班无视和平协议，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并杀害更多平民和阿富汗政府领导人，要求美国改变政策的呼声亦越来越高。五名前美国外交官日前联合撰文，就阿富汗局势及美国政府的应对措施提出意见，于8月6号发表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网站上。这五名外交官中包括前美国驻阿富汗、以色列和联合国大使詹姆斯·坎宁安、 前美国驻洪都拉斯大使雨果·洛伦斯，以及曾担任过驻阿尔及利亚和巴林大使的罗纳德·纽曼。五位大使在文章中写道，鉴于塔利班最近的行为，美国总统乔·拜登作出的迅速由阿富汗撤军的决定似乎越来越值得怀疑。虽然不能够肯定阿富汗对塔利班的抵抗会崩溃，但灾难性的结果仍然是可能的。在一个勇敢的民族试图反击的时候放弃他们，可能会令数百万阿富汗人容易受到塔利班的镇压。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建议修正路线，包括加倍努力支持阿富汗安全部队，特别是通过空中力量，这个是当务之急，以及积极履行美国关于继续提供安全、经济、人道主义和外交支持的承诺。这个星期，中共当局连续对加拿大公民祭出刑罚。星期二，辽宁省高级法院驳回了加拿大男子谢伦伯克的上诉，以走私毒品罪名维持死刑定谳。谢伦伯格说自己是无辜的旅客，遭到毒贩陷害。在星期三的判刑中，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加拿大商人斯帕弗被判处11年监禁，并没收5万元个人资产。外界普遍认为，正正孟晚舟引渡案庭审期间，中共接连对加拿大公民重判，是为了对加国政府施压。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目前亦遭中共以间谍罪逮捕，但仲未宣布对康明海的判决。加拿大驻华大使包达文说，在缺乏公平性和透明度的法律程序之下，我们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这一宣判。在使馆外的讲话中，包达文同时呼吁中共当局释放康明海。在中方宣判判决后，包达文探望了斯帕芬。包达文说，斯帕芬请他对外界传达三个讯息，感谢你们所有人的支持，我精神好好，但是我想回家。对此，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谴责这次判决，表示无法接受且不公。特鲁多在声明中指出，中国对斯帕芬定罪绝对是无法接受的，而且不公平。特鲁多谴责斯帕芬在遭任意拘留超过两年半，并在欠缺透明的法律过程之下被判刑，审判过程甚至连国际法的最基本要求都不符合。特鲁多说，对于斯帕芬以及同样被任意拘留的康明海，我们的首要任务仍是确保他们立即释放。